在这次节目里介绍陶渊明诗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，杨明写稿。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的创始者，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曾经有过施展才干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向往，后来也曾断断续续地做过几次不大的官。然而现实很快就使他的梦想破碎了，统治者的相互争斗残杀，社会的动荡不安，使他感到憎恶厌倦和畏惧。官场的黑暗污浊和他正直而爱好自由的性格格格不入，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官职，回到家乡浔阳郡柴桑县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西南，隐居下来。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家乡，一直到63岁逝世，在农村整整生活了20多年。田园生活成为他生命的寄托，也成为他灵感的源泉。他热情地歌唱乡村生活的安宁和平静，歌唱那袅袅的炊烟，浓绿的树荫，那夏日清凉的细雨和微风，歌唱读书饮酒吟诗会友的朴素的生活情趣。尤其难得的是，诗人也参加了一些田间劳动，并且从劳动生活中酝酿出诗情，创造出动人的诗篇。当然尽管这样，少年时代那种建功立业的理想有时还是在他心中萌动，使他深深地感到惆怅。在他描写劳动生活的诗作中，也常常流露出这种情绪。下面介绍的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，就是一首既书写劳动生活的喜悦，又流露怅然若失情绪的作品。癸卯岁是晋安帝元兴二年，也就是公元403年，这一年诗人39岁。在这以前，他曾经两次离开家乡出外当官，但时间都不长。当时东晋的政治越来越混乱，就在陶渊明38岁，也就是写这首诗的前一年，野心家桓玄从湖北江陵顺流东下，攻破京城建康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，独揽了朝廷大权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陶渊明渐渐地下定了隐居田园、躬耕自资的决心。始春怀古田舍的始春是初春的意思，怀古田舍就是在田舍中怀念古人，所怀念的是孔子和他的学生向两位隐士长居节逆问路的事。让我们先把这个故事介绍一下。据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为了寻求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常常带着学生周游列国。有一次他们迷了路，找不到过河的渡口了，孔子便叫学生子路去向两位正在田中劳动的农民问路。那两位农民不但不愿指路，还发了一通议论，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与易止。滔滔本来是指洪水弥漫，这里指社会混乱。这意思是说，天下乱纷纷的，就像滔滔的流水一样，你跟谁来改变它呢？ 又对子路说，你何必跟着孔丘熙熙惶惶地四处奔走呢？还不如像我们这样不问世事的好。原来他们就是隐士，长居节逆。子路无奈，只好把这番话去向孔子禀告。孔子听了也很感慨，他说，我怎么能隐居不出，与鸟兽同群呢？如果天下有道，我也不必这么急着要改变它了。意思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，为改变乱世而努力，不能走隐居避世的道路。这个故事陶渊明在他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过，可见他对此是深有感触的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首诗可以分作三段。第一段是开头四句，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，瞻望渺难待，转欲至长秦。先师指孔子。《论语》记载孔子的话说，君子忧道不忧贫。孔子认为，一个有理想有所为的人，应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想，为实行治理天下的道而焦神苦虑，不应该为个人的贫困而担忧。这就是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的意思。瞻望渺难待，转欲至长秦。渺是远的意思，这里不仅指时代遥远，也指孔子的人格高尚，见解高深。难待就是难以赶上。这两句的意思和上两句紧密相连，是说孔子忧道不忧贫的遗训要求太高，我无力做到，所以想转而立志于长期从事耕作。这几句含义很深，诗人并不反对君子忧道不忧贫，他是很赞同这一主张，并有志于治世的。但是多年的仕宦生活使他清醒地看到政治的腐朽，在这个社会要想谋道是根本行不通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宁肯辛勤耕作，也绝不取媚于权贵。对于一个出身士大夫家庭，又从小接受兼济天下、光宗耀祖等传统思想教育的人来说，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。这意味着放弃自己青少年时代热烈追求的理想，一辈子过淡泊清贫的生活。这里面有多少复杂痛苦的思想斗争是可想而知的。诗人以议论开端，非常凝练地叙述了自己思想的转变，说明自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。这一抉择最初固然是不得已的，但诗人一经决定并实行之后，就满怀欣喜地歌唱自己的新生活了。接下去八句是第二段，写田间劳作和自己的欣喜心情。秉耒欢食物，解言劝农人。平畴交远锋， 良苗一怀心，虽未量岁功，即是多所心。耕种有时息，行者无问津。耒是农具，秉耒是说手执农具。食物指田间劳动，干农活要赶节气，有很强的时间性，所以称食物。初春季节正是农村里开始忙碌的时候，诗人手中拿着农具，为这既忙碌又生气勃勃的工作而欢心。解言指发自真心的自然的笑颜。劝是勉励的意思，勉励些什么呢？从上下文看，应该是勉励农人加紧耕作，不误农时。这也可以从别的诗作中得到印证。诗人在《劝农》诗中写道：“顺季躬耕，羽翼架色，远若周典，八正史实。”意思是舜帝都亲自耕种，禹王也参加劳动，周书上记载的八项政事，第一项就是吃饭问题。他还写道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愧，淡淡不处，饥寒交至。”这是说民众生存的基础在于勤劳，不勤劳就要穷困，不储备粮食，饥寒就会接踵而来。他能这样重视农业，歌唱体力劳动，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了。同时他的劝农也可以看作含有自我勉励的意思。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一怀心。这两句写田间的景色，和暖的春风从远方吹来，拂过平坦宽广的田野，又向着远方轻轻吹去。轻轻的麦苗似乎也精神抖擞，生机勃勃。诗人手执农具，沐浴在春风之中，欣赏着绿色的田野。地里的庄稼似乎也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，神清气爽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酷爱陶诗，曾经赞赏这两句诗说：“如果不是像古代长居节逆那样的劳动者，便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。如果不是长期在田间工作的老农，也不能懂得这两句诗的妙处。”确实，只有真正热爱田园，把自己真挚的情感以致全部身心都投入田园的人，才能从春风麦苗这些极其平常极其朴素的事物中感受到无穷的美。全诗写景的句子只有这两句，然而却极富感染力，为全诗增添了清新的气息。紧接着的两句：“虽未量岁功，即是多所心。”是说虽然现在刚是初春， 还无法预料这一年的收成如何。但是眼前的这些情景事物就有许多可喜之处。但是陶渊明毕竟是个读书人，毕竟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，因而他也不可能真正做到潜心田园，忘怀世事。这一段的最后两句，耕种有时息，行者无问津，就隐隐透露了诗人矛盾的心情。行者，赶路的人。津，本来指渡口，这里的问津指的是问路。在劳动休息的时候，诗人又想起了孔子、子路他们向长居杰逆问路的故事。如今天下纷纷悠悠，不正像杰逆所说的滔滔者天下皆是吗？可是当年长居杰逆还曾经遇见为拯救乱世而四处奔走的孔子他们，如今却再也没有孔子那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了。诗人在别的诗中也曾说过，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。意思是说，只见世人为了争名夺利、趋炎附势而整天驾着车马奔走忙碌，却不见孔子那样有志于治世救俗的人来问路。这些诗句都流露出忧世之情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，陶渊明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。我们必须既看到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，又看到他心中的矛盾和苦恼。诗的最后一段是写一天劳动结束以后的情景，共有四句：日入相与归，湖江劳尽林，长吟掩柴门，聊为龙母民。太阳下山了，诗人和共同耕作的农民们一起回到了家里。他提上一壶酒去慰劳住在附近的邻人，其中当然也含有自慰的意思。斟上几杯淡酒，松散一下疲劳的肢体，享受一下温暖的人情。最后他吟咏着，歌唱着，掩上自家那简陋的柴门。他想，我就姑且做一个村夫野老，在这辛苦而宁静的躬耕生涯中度过一生吧。聊为龙母民的聊字是姑且的意思，诗人用了这个字似乎又隐隐透露出几分无可奈何的怅惘。我们好像看着诗人掩上柴门，转过身，缓缓地向屋里走去。全诗也就在这儿悠然而止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空间。这首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体现了陶渊明诗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。从结构上说，他以议论发端，以叙说白昼田间劳动的情景和感受为全诗的主要部分，最后以黄昏归家、饮酒闭门结束。按着时间顺序一路写来， 没有一点刻意安排苦心经营的痕迹。从所写的具体内容来说，都是一些最平常的场景和细节，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农村里都是可以见到的。而诗歌的语言也是那样的朴素，没有一点艳丽的色彩，没有一点雕琢的痕迹。但是当我们细细吟咏的时候，却仿佛能感受到那田野清新的气息，能看到诗人那纯真的笑容和长吟掩门的身影，也能体会到诗人既欢心愉快，又带着几分怅惘的心绪。诗人的心情是复杂的，感慨是深沉的，然而表现的宁静和婉。陶渊明诗这种艺术风格，正是他朴实、平和、自然、真率的个性的流露。用“文如其人”这句话来形容陶渊明的诗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。下面，把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这首诗再朗读一遍。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。瞻望渺难待，转欲至长秦。秉耒欢食物，解言劝农人。平畴交远峰，良苗亦怀心。虽未两岁功，即是多所心。耕种有时息，行者无问津。日入相与归，湖江劳近邻。长吟掩柴门，聊为龙母民。刚才介绍的是陶渊明诗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，杨明写稿，漓江播送的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